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为什么单单长沙王一脉能留存下来。英布死后，刘邦将原来英布的封地封给了自己的儿子刘长。那个兵败逃跑的楚王刘交当然又回到封地继续做楚王。原来的荆王刘贾已死，也没有儿子，刘邦就将荆国改为吴国，立二哥刘喜的儿子刘辟为吴王。这时候刘邦当初分封的异姓王中，除了闽越王吴诸外，只剩下了燕王卢绾和长沙王吴臣。不过此时刘邦又多封了一个异姓王，那就是南越王赵佗。赵佗占据南越之地，自封为南越武王。在刘邦派陆贾说服赵佗归降后，刘邦也就顺势封其为南越王。而此时的刘姓王已经多达八个，齐王刘肥、楚王刘交、赵王刘如意、代王刘恒，就是后来的汉文帝，梁王刘辉、淮阳王刘友、淮南王刘长、吴王刘辟。刘邦感觉让自己刘氏一家的人做诸侯王，自己踏实多了。可惜他不知道的是，正是他现在的安排为接下来的七王之乱留下了隐患，其倡导者正是现在自己倚重的侄儿刘辟。那位燕王卢绾的结局也不好。这个卢绾和刘邦很有缘分，和汉高祖不但是发小，而且还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，俩人从小要好，长大后也是过命的交情。刘邦起事后，卢绾一直追随在刘邦身边，鞍前马后，深得刘邦信任。纵使如此，刘邦也是对其放心不下。刘邦不断剿除各异姓王，为了自保，卢绾也确实和陈豨等人及匈奴人有联系。刘邦得知罢黜了卢绾的燕王王位，封自己的儿子刘建为燕王，然后派大军征讨卢绾。卢绾并不想造反，也不想真的投奔匈奴，但是现在刘邦正在火头上，又因为征讨英布受了箭伤，卧床不起，无处分辨，卢绾也不能束手等死啊。无奈之下，只得暂时躲避到匈奴，打算等刘邦好起来再慢慢分辨，也许还能让刘邦回心转意，信任自己呢。可惜刘邦一病不起，不久就死了。刘邦死后，吕后专权，卢绾惧怕吕后，再也不敢回来，一年后病死于匈奴。这样算起来的话，唯一留存下来的异姓王就是长沙王吴芮这一脉了。那么为什么长沙王这一脉能留存下来呢？无论是能力、功劳、资历和刘邦的亲近程度等等，从哪方面来看也数不上这一脉啊。可为什么那些诸侯王或死或贬，偏偏就这一脉能够留存呢？首先，第一任长沙王吴芮死得早，继任者吴臣能力威望都不太强，对刘氏天下够不上威胁。那也不对啊，那赵王张耳死得更早啊，继任者张敖也没什么大本领和威望，而且还是刘邦的女婿，都被贬为宣平侯了，吴芮死得早又能怎么样？该处理的时候还是能处理啊。还有一点最关键的就是，长沙王一脉从吴芮开始到后面的继任者都对汉朝皇帝是忠心耿耿，皇帝怎么命令这边怎么执行。英布造反时，长沙王吴臣更是主动的大义灭亲，将英布杀死。而且长沙王一脉一直是不贪兵权， 不争权夺利，平日里更是非常低调，如此作为让皇帝想找茬都不好找。毕竟赵王张敖还有手下人刺杀皇帝的罪名才被贬的，长沙王一脉硬是让刘邦找不到把柄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就是长沙国所处的位置属于中原繁华地区的边界，南边就是蛮荒之地了。长沙国作为连接百越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枢纽，既是连接地，又是大汉南边的屏障，属于既重要又不太重要，又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位置。正是这样零零总总的综合下来，才使得长沙王一脉得以保存下来。到第五代后，因为没有了嫡系传人，长沙王一脉才算灭国。首任长沙王吴瑞和他的妻子还有个很有趣的传说。吴瑞本人文采颇高，他的妻子毛平更是当时著名的才女，夫妻二人非常恩爱，有闲暇时二人经常一起写诗唱曲，吟风弄月。相传那首著名的爱情诗《上邪》就是毛平所作。那是在公元前2011年吴瑞40岁生日的时候，夫妻二人携手泛舟于湘江之上庆贺生日。看看远处的青山隐隐，再看看近处的碧水迢迢，想想多年来的聚散离合，生死相依，两个人都非常感慨。毛平深情地看着吴瑞吟咏道：上邪，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阵阵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其情深，其意切。吴瑞也非常感动，拉着爱妻的手，深感此生有妻如此，夫妇何求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就在这一年，夫妻双双相继离世。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程度，有待考证。但愿得天下有情人都有个好归宿。谢谢大家。